我不晓得刚刚已经那个领会的已经帮我把领会弟兄已经帮我把那个圣经都念完了哈，所以我们这直接就到这一页。好，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多少人从国内或者台湾来的哦，在小时候有读过三字经的，有没有？有没有背过的？至少都懂得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呢，想跟大家看一段这个三字经里面的一段话，叫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有没有人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啊，在当时相传是五代后周时期，在燕山府啊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一带，有一个叫做窦宇君的人，他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啊，去教导儿子们要仰慕圣贤，刻苦学习，为人处事不愧不作。结果呢，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品学兼优，先后都登科及第，所以后人呢就称他五子登科。至少这句话，这个四个字有听过吧，对不对？那可是五子登科是当时那时候的人这样称，说哦，他五个孩子都登科及第了。但到今天来，我们五子登科变成什么样？我们把它改了意思了。我们现在五子登科是什么？妻子、房子、银子、孩子跟帽子啊，可能第五个有一些不同，但至少是这五子，我们常常会去体会到周围的人在讲五子登科这五子。那这五子呢，不但是这样子而已啊，甚至是变成了现今世代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呢，俨然就是把它当成我们在人生追求满足的一个目标啊。那不是单单只有这五子而已，后来有些人还加上一些形容词在当中。娶个贤惠的妻子，你不是妻子就好了，我们还要更高级，娶个贤惠的妻子，然后呢要住豪华的房子，在德州应该比较不是那么困难，很大啊、哦，豪宅，然后要赚的饱饱的银子，生个乖巧的孩子啊，甚至还要一个两个三个啊，这边可以多产，然后再戴个博士的帽子。这是现今世代大部分的人这样去体会的。那我相信在座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正在追求在五子当中的其中一些子，又或者是说你已经是俨然在社会上历练很久了，这五子基本上都已经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是拥有的，那我为什么要感谢你啊？那不管怎么样，就算你五子都拿到了，我相信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一年一开始年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年的新希望，对不对？那有没有人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是希望跟我去年一模一样就好了啊？可能有，这个孔子说七十岁以后的境界跟七十岁以前的境界是不同，对不对啊？十有五至于学一直到七十岁。那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当我们有期待的时候是期待什么？期待我们所没有的，希望将来所拥有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检查我们自己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自己拥有的是什么。那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当你被问到说你目前生命当中啊，你拥有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出来。第一个会提到家庭，然后也有人提到10%提到神啊、朋友、孩子、健康、配偶啊，大概就是这些比例。有人做过这样调查，那甚至统计以后呢，最先被想到的家庭跟家人占了32%，大概三分之一，然后另外一个神或者信仰占了另外的30%。那我们到底，我们自己检查，今天没有时间让大家去选择了哈，那自己去体会一下，到底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拥有的是什么？还有刚刚听到这个选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耶稣对门徒啊所提到的是他们要等候圣灵这个吩咐，然后也跟门徒们讲你要为主做见证的这个使命。然后到了第二章呢，是这些门徒呢后来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的能力，还有异象跟期许。那今天我想让大家来看的是第三章。第三章是他们这些使徒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期盼从他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来对比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他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满足跟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满足跟渴慕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这是今天的题目啊。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就是说，使徒生命当中有什么？他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啊。可能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 使徒有神呢，在我使徒有神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也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不是吗？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三章第一节提到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不好的见证。我在当基督徒初期，在当基督徒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呢，我是很没有味道的读，也很苦闷的读，因为总觉得这是别人的这个旅行日记，对不对？《使徒行传》嘛，前一半大概是讲彼得跟圣灵，后一半大概讲保罗跟圣灵啊。特别是后一半的时候，这个保罗开始宣教之旅，我也没去过那些他宣教的地方啊。我最远就来到了美国而已，欧洲那些国家我都没去过。所以当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非常的苦闷。那后来神在让我传讲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神就让我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我们不要去看那些枝枝节节的，我们去体会神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去怎么样去应用，去体会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是使徒的行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不是使徒，对不对啊？所以期盼跟各位一样啊，把我的这个技巧跟各位讲，让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晓得祷告每个教会基本上都有一个祷告会啊，礼拜三晚上啊，或是礼拜四晚上啊，或是礼拜天的早上都有。那我们也晓得祷告是神跟我们跟神关系建立的一个途径。那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呢，是神在他生命当中强度的一个表现。耶稣的门徒们到底怎么样看祷告的？我们都晓得我们每个礼拜有被邀请来祷告会啊，可能有来的，可能也没来的啊，不管，我们不去讨论这个出席率。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使徒当时他们祷告是怎么样。首先看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些门徒跟着耶稣有一段时间了，耶稣在这些门徒面前有祷告的时段他们看得到，但大部分耶稣可能传讲他的话语，他的讯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很常看到的就是行神迹，医病赶鬼。我想到，如果我是当时其中一个使徒，我跟着耶稣的时候，当耶稣祷告完了，我会跟他讲，哎，老师，夫子，你有空了对不对？可不可以教我几招？因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把水变酒啊，你如果教会了我，哇，我要去开个酒馆，我一本万利了嘛，我水龙头一开出来都是酒，对不对？然后看耶稣也有医病的，所以我就算没有读过医学院，我只要耶稣你教我怎么医病，我也可以开一个这个诊所，也是有那种行医的悬壶济世的这个本领在，也有这个心智在，愿意服务人群。或者是说有赶鬼的很多这个被鬼附的，全身就这样子很难受的，生命已经被拖取到一个地步的。所以如果耶稣你教我赶鬼的功能，我这个特异功能，我有办法为这些人赶鬼，他们生命会完全不同的。照理讲这些是最凸显出来的，可是门徒并没有要求耶稣教他们这些能力，对不对？在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说，求主教我们祷告。所以门徒为什么？因为门徒也晓得跟着耶稣这么久了，他知道耶稣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本身也是神。那耶稣常常退到旷野，退到安静的地方去祷告，他们可能认为哦，祷告说不定就是得着这些能力的一个基本功，所以就要求耶稣可以教导祷告，以至于可以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来啊。那门徒们可能也晓得说，祷告的生活比生活中的能力要来更重要，因为祷告的生活是基本，生活当中所显露出来的能力是因着祷告而来的。那但是啊，看归看，知道归知道，门徒们有这么样一个心智，要求主教导他们祷告，可是并不是一触可及的。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刚刚是十一章，过了另外一个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当时已经要快被卖了，然后到了橄榄山去，那门徒跟随着他到了某个地方，耶稣就对门徒说，怎么样，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耶稣就离开门徒，到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跪下来祷告，就祷告完了以后回过头来，这些门徒在做什么事情？在睡觉。明明十一章要求耶稣教他祷告，过了十一章，也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已经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被卖的那一夜之前了，整个跟随的这个路程已经结束了，结果回过头来，耶稣在检查他们，做这个期末考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是怎么样，都睡着了。明明知道祷告很重要， 可是当耶稣回过头来检查他们的时候，才刚刚提醒他们而已，居然他们都睡着了。所以这些状况，所以不是我们知道就可以了。祷告的生活不是一跟随耶稣一有这样的心智就可以浑然天成的。祷告的生活呢，是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必须要遵守圣灵的带领，还有要刻意的去养成跟操练。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都有规定，或者说有安排礼拜三或礼拜四定点定时的祷告？因为在第三章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里面，前两个字叫伸出。伸出我们中文看的就是那个天干地支，那些子丑寅卯啊，辰时午未申酉戌亥，那所翻译过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伸出的这个字出来呢？犹太人啊，他们当时在西元前这个586年，586啊，就是我怕了，586呢，巴比伦毁灭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犹太人就开始有这种定时的祷告，早上9点、中午12点跟下午3点，一天有3次定时的祷告。那伸出在原文里面指的是第九个小时，也就是天亮以后，日出以后第九个小时，所以你算一算，大概就是下午3点，再算回来，我们中文就是伸出。好，不是这个使徒行传作者他很懂得我们中文的一些东西。OK， 所以当时的使徒们呢，他们在生命当中有随时随地的祷告，也有定点定时跟众信徒的祷告，但是不单单只是祷告而已，他们每次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因着一开始耶稣要离开世上之前，早就把大使命颁布给这些基督徒们，所以当他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即便是参与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使命去参与这个聚会，而且是依靠着内住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引导那些使徒们。不管在任何时间有圣灵同在，圣灵的提醒的时候，看到底在什么时间，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接触人群，把基督的生命呢，跟圣灵所赐的能力能够带给群众来。我们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刚刚讲这是使徒，使徒有神在他们生命当中，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有定点定时的这个祷告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入人群，也可以将基督的生命按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能够带给群众呢？还是我们只是宅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有定点定时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就宅在教会里，宅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的基督徒呢？我们有没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不是要苛责大家，这是提醒让大家去思考检查自己，我们有什么。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使徒有神的恩慈心。在圣经使徒行传三章2-6节里面有提到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然后在殿的门口，门叫美门，在那个门口干嘛？要求进殿的人能够周济他，能够给他盘缠。然后他后来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的时候，就跟彼得约翰要钱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然后就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看着这个彼得约翰，想从彼得约翰身上拿到一些东西，然后彼得跟他讲一句话很没有礼貌的话，不好意思，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都给你，他可能口袋捞出来金银我都没有。 OK， 好，为什么我说第二个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的就是有这个神的恩慈心。首先，这个瘸子是生来就瘸腿的，他不是被打残的。那生来就瘸腿的是什么？是有腿哦，不是没腿，有腿但是没有力气去行走。那现今这个世代可能医疗很方便，所以你看得到瘸腿的。早期我在台湾出生的时候，我看到瘸腿的通常我们都说可能他是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的。那现在得小儿麻痹的人比较少，因为科技医疗进步了嘛，对不对？可是虽然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少看到肉身生理上的瘸腿的，但是心灵的瘸腿很多，我们心灵上的瘸子是非常多的那什么是心灵瘸子呢？肉身的生理的瘸子是有腿无力不能行，那心灵的瘸子是什么？是有心无力不能寻，没有办法去寻找那个生命之道，没有办法去寻找这个创造天地的神。那通常我刚刚讲了嘛，每年开始都有要立定心智有新的希望的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也有。那非基督徒甚至还会去到庙宇当中去求一些求神问卜的。为什么？因为一年的开始呢就算是庙宇不去的， 可能打开电视，电视上也很多这些星座大师啊、命理大师啊，会告诉大家今年的运势如何啊，你是属什么的啊，十二生肖里面属什么的，或者是你是十二星座里面是属什么星座的啊，希望这些人看这些电视节目，或是到庙宇里面去求这些啊烧香拜佛，主要是要来年呢能够趋吉避凶，能够飞黄腾达。那就算不信的哦，也可能会姑且视之啊。我小时候也是一样，我爸妈每年呢，这个只要一过农历年呢，就开始到庙里面去点光明灯啊，特别是当年如果要考试的啊，希望点了这个灯以后，我们考试就顺利啦，或者是什么安太岁啊，如果那一年是你的本命年，要安太岁啊，祈求你能够很平安的度过那一年呢。那我就算不信，我也会跟着去看热闹啊，也是图个平安。小时候嘛，跟着父母亲一起去。那既然提到这个看热闹呢，我就想让大家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要我们去看的一些特别的东西。在这一页的投影片里面呢，有四个看见，有四个不同的看，中文没什么差别，看见、定睛看、留意看，看都是看，对不对？只是字数的多寡而已。可是，在原文里面有不同的。第一个，瘸子看见彼得，这个看见在原文里面是感官上看了，而且因着经验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瘸子在每门口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看了就晓得谁口袋里有东西，谁是愿意给的人。相信这种能力呢，一般在路上乞讨的都比较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瘸子因着他的经验看了彼得跟约翰一眼。当然你想象一下那个光景，假设这就是一个美门，瘸子在旁边的时候，请问瘸子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一般我们看到那个在路旁在乞讨的人，他是怎样？一定是头低低的，对不对？趴在那边很可怜的样子。那当然头低低的，你不能一直低着头，都不晓得有没有人过嘛，所以偶尔会抬起头，人走过来偶尔抬起头看一下。所以当瘸子一抬头看到彼得约翰头低下来，他心里想，哎呀，经验法则，这个人应该有东西。所以这个瘸子看见，这是最经常最基本的看，在圣经里面最常用的字是这个字。好，这是第一个看。第二个，等到瘸子出生了啊，发声说：“哎，彼得约翰，请你周济我啊！”不是讲彼得约翰，这位大人啊，请你周济我一些盘缠啊。那这个时候一出声音以后，这个彼得约翰就怎么样？圣经说：“定睛看，啊，定睛看的意思是认真的看，仔细的瞧，是目不转睛的看。”我让大家比较容易去体会的，我不晓得各位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种情节，就是钻石雕刻师，他是怎么雕刻钻石的？他一定拿一个圆圆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套在眼睛上面，然后一只眼睛是肉眼，一只眼睛是这样夹着那个，然后就手拿着这个雕刻刀，然后拿着钻石这样子很精细的去雕刻那个钻石，切割那个钻石。当然现在是有科技可以用机器来切割，可是早期的时候是用雕刻师用眼镜，这个戴在眼镜上面，然后这样放大镜这样看，很仔细去雕刻，就生怕把那个角度雕歪了以后，那个折射出来光泽就不好了。所以如果我相信弟兄们如果有买过钻石给太太的，应该都晓得有什么要求啊， 4C 还是 5C， 4C 不是长牧师那个 4C 啊，佛系什么清晰度啊，克拉数啊，什么颜色啊，对不对啊？这些硬度之类的，这是种种的东西，就这么的精密。所以那个雕刻是生怕雕坏了那颗钻石，定睛看，就是像雕刻师在雕刻钻石一样。所以彼得跟约翰是这样子的光景去看那个瘸子出声音的瘸子。好，那既然人家讲话了，瘸子讲话了，彼得约翰也看完了以后，彼得约翰说什么？哎，瘸子，你看我们。这个看呢就是注意观察，看着我们，好像彼得约翰已经要开始 变魔术一样。所以当时彼得约翰讲这句话以后，第四个瘸子就怎么样？留意看。留意看呢就是留心谨慎专注，还带着期待的眼神。我在成长的过程，我不是太好的一个学生，特别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离开父母亲以后就没有人管了嘛。那我当时去到一个城市呢，台湾常常都有所谓的夜市， 也就是晚上会有那些市集，那我也跟着同学去夜市，夜市里面除了卖吃的还有一种行业啊，叫做赌博。赌什么呢？三张扑克牌在你面前翻给你看，这是 A 啊，那这个是 K， 这个是 Q 啊，三张，然后翻给你看，这是 A 哦，看好哦，放在我现在放在中间咯，那我这样慢慢挪动啊，你猜猜看 A 在哪里，那我们就在那边看嘛，啊 A 在左边呢，拿起来，哎，对了，你猜对了耶，好，那我就要继续来咯，那你愿不愿意我们来赌一把，你放一百，如果你赢了你就可以拿走另外一百啊。我想说，嗯，动作那么慢哪有什么技巧可言，我就开始了下注啊，啊，就再弄一弄，那 A 在哪里啊，在中间呢，哎，对了嘞，你对了啊，一百拿走了，哎，要不要再加码下注啊？我想说，哎，这么容易赌的东西，哪会不想赚钱？就越下越多。然后那个技巧是什么？一开始让你觉得你好像跟得对，我的眼睛就一直看着，结果越后面，他速度并没有变快，他手还是这样子，可是我开始就猜不到了，我开始都猜不准了。但是我每次猜，我每次都期待他翻出来的那张是 A。所以当彼得跟约翰跟瘸子讲说你看着我的时候，瘸子眼睛往上抬，他就像我当时就想要找出那个 A 的那个感觉一样，带着期待，这个官人不晓得要给我什么东西了。这是四个不同的看，那这四个不同的看我刚刚都解释过了，其中有一个是描述彼得的看。彼得是什么样一个人？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是一个热情冲动，是一个言多又鲁莽的人。如果不是他体认了三次不认主以后仍然被主的恩典重用，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去看那个瘸子？你想想看，心直口快，热情冲动，然后鲁莽又多言，这样子的人当瘸子说官人啊大人啊你周济我一些，他可能直接讲我没有东西拜拜，根本不会去定睛看的。所以为什么彼得他有办法定睛看？因为他体认到自己的不配，但神依然给他恩典，依然交付使命在他生命当中。他体会到神赦罪的恩典以后，他有办法用恩慈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我们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像彼得、约翰、使徒他们那样子，能够体会到神赦罪的恩典以后，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福音朋友，甚至是我们最亲近的这些亲人，有没有恩慈的心相待？路加还另外一个要我们自己省察的问题，就是除了有恩慈的心以外，另外一个是在第二节的中段，有几个字叫天天被人抬来。我们看过去很简单，对不对？但我想要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圣经写了天天被人抬来，谁被人天天抬来？是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天天被抬到圣殿来。我问大家，为何他天天被抬到圣殿来？他每天来到圣殿当中，他祈求的是什么？当然祈求盘缠，但除了盘缠以外，难道他不会想其他的东西吗？难道他不会想得着医治吗？如果他来到这个圣殿当中能够得着盘缠，能够足够他生活，他还需要天天被抬来吗？如果他来到这个圣殿当中他能够被医治，他还需要天天被抬来吗？所以凸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能力的人天天被抬到圣殿当中来，但圣殿当中也没有医治能力的人，天天都没有这样子的人，甚至圣殿当中并没有使人生命改变的人存在。所以这个人每天来每天都没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相等的能力？不是说医病的能力，而是使人生命改变的能力，让人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教会，到了神的教会殿堂当中，他的生命是被改变的，而不是每个礼拜来他的生命并没有被改变。如果每个礼拜都有人到我们这个神的殿堂当中，而我们发现这个人生命没有被改变，我们要去思考是不是我们自己生命并没有被改变，或者是我们并没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期盼啊，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思考的。第三个，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没有圣经当中天天都没有医治能力的人在，难怪这个人一直都被带进来。那使徒他是有神的这个医治能力在的人啊，所以这个第六节就提到说，彼得说我金银没有， 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指的是什么？就是神所赋给我的能力。那彼得所拥有的这个神的能力的来源是哪里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有父神的权柄，有耶稣的救赎跟使命，还有圣灵的能力。因着这三位一体的神所赋予这个使徒们的权柄、救赎、使命跟能力，所以彼得才有办法说，我什么，我金银我没有，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然后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彼得接下来做了一个动作，不是说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哦，那个人就好了。彼得是怎么样？在这一段第七节的到第八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个路加用了很鲜明的这个词汇，我都把它用黄色给 highlight 起来。彼得是拉着瘸子的右手，然后扶起他来，然后这个瘸子的脚跟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然后接下来跳着站着行走，同他们进殿，走着跳着去赞美神。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在成长过程里面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常常那种大师级人物他带领很多的这个小弟徒弟，那可是这个大师级人物可能有一些仇家，有一天突然间仇家找上门来，然后要几乎要把这个大师呢整个门派都灭绝了。好不容易大师从后门呢带着小徒弟要走了，可是实在自己受了伤走不动了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呢，就整个门派都被灭绝了。所以大师就跟小徒弟讲说，你赶快过来盘腿坐好啊。这个师父呢就后来这个就倒立在他的头上，有没有这种场景，有没有看过？那倒立在他的头上干嘛？要把他全身一甲子的功力传给那个徒弟。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师父一甲子功力传下去以后，那个师父接下来是怎么样？就萎靡不振了，对不对？那本来好像容光焕发，这个整个满脸通红，突然间就鹤发鸡皮瘦下来了。那个武侠小说都是这样的描述，那电视上也都这样演的嘛。不管是真是假，我说在成长过程里面我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当这个功力接触到那个没有功力的徒弟的时候，整个传下去以后，这个传功的人就功力就丧失了。所以如果彼得他有从神而来的，不管一甲子两甲子的这个功力，当他要救那个没有能力的瘸子的时候，如果我是他，我才不敢去拉他去碰他，因为我一拉我一碰，我的能力出去以后，换成我变成每天在美门口周记的彼得了，对不对？可是彼得是怎么样拉着他，然后这个人呢立刻就像传了一甲子功力的这个到他身上一样，直接扶起来以后，他腿骨就健壮了。下一秒钟彼得并没有萎靡，并没有像那个师父一样就萎靡不振了，因为圣经说是同他们，就是这个瘸子同着彼得跟约翰一起进了殿。所以彼得虽然传功完毕，但他自己功力丝毫没有减少。为什么彼得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行使，但没有武侠小说那种整个卸掉的功力的这种状况呢？因为是圣灵的感动，还有对神的信心。那今天的教会，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常常看到这个所谓的医治的能力的存在。我们都有软弱的肢体在我们当中，我们都会为软弱的肢体祷告。可是我们现今的世代，现今的教会似乎比较少看到真的有这样子的神迹奇事在当中发生。我也我离开原来的这个服事教会大概快三年了，那这三年我在不同的教会学习啊，也讲道操练啊，我发现真的基督徒并不是比非基督徒要来的幸福。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生病的还是很多。那每每当我们当中有软弱肢体的时候，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我们很少看到说啊，真的有这种当时使徒那种神迹奇事发生一样。那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那是美国教会，他说他有一次被邀请到别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讲的就是神迹奇事，就是这个类似，不是这段经文。讲完道以后，那个邀请他的这个教会的牧者就说：“这位牧师，我觉得你刚讲那个医治啊、能力啊、神迹奇事啊，尽量不要讲好吗？因为神迹已经不会再发生了。耶稣不是说了吗？这个世代想看神迹，哪里？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对，所以没有神迹会发生了。那这个讲员呢，也不会去跟这个驻堂牧师 argue。”可是后来这个讲员就 回过头来，他在自己讲到的时候分享说，很可惜，现今的教会很多人不相信神迹，但是我讲员这样讲，我相信当这个不相信神迹的人，他不是指特别那个牧师，当有不相信神迹的人存在的时候，如果他的家人有生病有软弱的时候，他反而要求神给神迹。你平常不相信有神迹，等到你自己家里面有事情的时候，你说神请显神迹，那不是很矛盾吗？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能力的行使？不是我们有能力就很厉害，我们到处去招摇撞骗，不是这样。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跟圣灵的带领，还有必须要有神的信心。那当然能力有很多的种类，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的恩赐。那每一个圣灵的恩赐都是什么？圣灵按他的意思分配跟供应的，对不对？那不单单只有医治的能力而已，建立教会里面有需要很多的人 的这个不同的能力啊，可能有这个教导的能力啊，有关怀的能力，有治理的能力啊，这些能力这些恩赐可以使进到神殿堂当中来的人生命能够得到改造，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啊。那路加在这里要我们看的呢，就是生命的改变，并不是肉身的改变而已。所以门徒的信心跟生命的改变，首先彼得，我刚刚讲了，彼得之所以有能力去有这样的一个恩慈的心去看待这个瘸子，完全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主训道以后又回过头来重新建立彼得的生命。那今天我们不去看那段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但我们也晓得彼得是三次不认主的。路加在这里要我们看的呢，是瘸子生命的改变。瘸子原本是瘫软在殿门旁的，对不对？可是在第三章第八节，当彼得传功给他以后，我就用武侠小说这个话语了，传功给他以后呢，医治了他以后呢，他就跳起来站着行走，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光光一节三章八节这一节，路加就用七个动词或者是分词来强调瘸子生命的改变。想想看，瘸子在美门口所要求的是什么？周记，也就是什么？不是我们台湾来人要写周记，交给老师的周记。盘缠，我希望有生活的需要，你给我钱也行，你给我面包也行。那彼得没有给他钱，没有给他面包，彼得让他的瘸腿得着医治以后，如果我是瘸子，我下一步可能不会像这个瘸子一样，我跳起来那是正常，我站着我又行走，这都很正常，因为被医治了嘛。但接下来后半段的进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不会做。为什么？好不容易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我终于可以走路了，我要赶快去我要去的地方。这些人，我要跟你要钱，你不给我，我现在要去别的地方要钱了。而且我已经腿骨好了，我还可以到那边去假装一下我腿骨不是好的，那等到要完了钱以后，我再到别的地方去享受就好。国内好像有很多这种，对，行乞丐是假乞丐一样，对不对？台湾也有。所以这个瘸子生命的改变，不是在跳起来站着行走，这是生理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进殿，是走着跳着，然后呢赞美神。彼得跟约翰，彼得所做的只是医治，彼得并没有跟他介绍太多神的故事，彼得只跟他说，我经营我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但这个人就晓得，因为这是圣殿嘛，进殿里面来是要来敬拜神的，所以这个人就知道要跟着这彼得跟约翰进到圣殿当中去赞美神。这个是生命的改变，只有生命的改变才有办法去吸引人。这不是我讲的，等一下我们去看圣经。那我们必须要去想想看，我们自己生命有没有像这个瘸子一样被改变。我刚刚讲我们生理可能不是瘸子，但我们心灵可能是瘸子。所以当生命改变以后去吸引到别人，你看三章十一节，那个人跟着彼得约翰进殿赞美神的时候呢，这个他十一节写到说，那个人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不管这个是什么、哦、因为我们也不在现场，拉着彼得跟约翰，哦，是拉着彼得跟约翰，然后众百姓是看到这样一个光景以后，他们一起跑到彼得约翰瘸子聚集的地方，然后怎么样，觉得很稀奇。中文稀奇其实看起来不怎么稀奇，对不对？但是我用一个场景让大家去看一样，电影电视可能都有这样演过，当一些很惊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 电影里面的主角一看到都会怎么样？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我们都会以为是定格了，对不对？那个 DVD 坏掉都停止不动了，因为就定在那边。然后下一步可能常常看到是什么？那个主角会这样，要从那个惊讶、那个整个被 freeze 的过程当中，要把他摇醒过来。所以当时这一群百姓看到彼得、约翰瘸子进了殿，跟着跑去以后，发现怎么这个瘸子是啊？怎么会跟他们这样跳舞，而且还赞美神？然后头一猛摇，他从那个当中稀奇当中去恢复过来。那这个是非常夸张的意境，路加所描写，我们光看稀奇两个字体会不到。但是这个稀奇也真的够稀奇，因为圣经当中另外还有两处，而且只有另外这两处用到同样这个字。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4:31-36，这里提到在加百农的时候，耶稣赶鬼，把那个鬼把那个附身的那个人摔在众人的面前，然后后来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了，众人都惊讶。那个字原文跟刚刚讲的稀奇是同一个字，因为众人看到人被鬼附身，耶稣把他赶出来，然后这个人就好了，这个鬼被赶出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他是用什么权柄去赶鬼的呢？那乌鬼就出来了呢？大家非常的惊讶，因为从来没有看过。第二个是在路加福音5:1-9里面，在这个圣经当中提到说，耶稣是站在这个湖边，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讲完了以后他就跟西门，就是彼得，同样是彼得哈，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叫他去捕鱼。结果彼得说什么啊？我们整夜劳力啦，根本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你的话我就下网，那网住了许多的鱼，那个网险些裂开，同彼得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因为根本是常理所不容的，按照常理去推断，打了一整夜的鱼都没有了，怎么你这个不懂打鱼的木匠还来指使我要打鱼？结果一打起来，那整个网都快破掉，那一船的渔夫整个嘴巴都掉下来，下巴都掉下来了，那个惊讶，那个稀奇，因为这是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必须要去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因着神改变了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去吸引别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有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太急了，有时候我们又太慢了，太急的不等神，太慢的呢又等不到神啊，都不愿意是往前。在使徒行传1:6-11啊，有提到这一群使徒们，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升天，然后我把黄字圈出来，他们正在看耶稣升天的时候，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旁边，说什么？加利利人啊，使徒们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没有回答。但是如果我在现场，我说我等神啊，因为耶稣说他还会再回来接我啊，所以我等他。他不晓得什么时候要送那个 bus 或者送那个飞机下来啊，我等啊，我要等候神啊。结果那一群人如果真的当时在那边等，等到现在，早就化成枯骨了。等候是应该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等候。有时候我们光是说我在这里等候，可是并没有真正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该动而不动，不该动而动。所以怎么样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吸引人？要有圣灵的内住，要有生命的改变，要该付出的时候付出，该缓和该休息的时候该休息。那所以 这些天使跟他讲，你们还在等什么？其实意思是说上去的这个耶稣不是老早就跟你讲该做什么事吗？神在耶稣在升天之前有颁布了，我们都知道叫什么大使命嘛，对不对？所以第四个我要让大家一起看的，就是在使徒生命当中有见证神的使命。3:11，众百姓一起 跑到这个彼得、约翰跟瘸子那里，对不对？然后彼得、约翰看到一群百姓跑过来了，也知道他因着瘸子医治了瘸子以后，这一群人蜂拥而至，很稀奇的想要来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我是彼得， 可能我心里面高傲一点，既然都围过来了，说你们围过来是想学一些技巧，对不对？好，那请到旁边去领个号码牌，等一下我会散会后我教你怎么样可以医治人。没有啊，彼得说，你们凭为什么你们以为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跟虔诚使这个人走路的？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走路，是因着我们信神的名，是神的名呢，让这个你们原本就认识的瘸子，这个腿骨健壮了，而也是这个神呢所赐下的信心，在我身上，我有办法去医治这个瘸子，而这个瘸子也有信心能够得着医治。圣经可能没有太多的描述瘸子的心路历程，但你想想，如果你是瘸子，从来没有走过路的瘸子，人家拉你一把起来的时候， 你敢站起来 就跑就跳吗？生来就瘸腿代表什么？是没有学过走路的。没有学过走路的人有办法马上就走路吗？家里面有没有谁儿子孙子是一出生下来就在满地跑的？那可能可以赚钱了。没有，都必须要学的。可是如果当时的这个瘸子完全没有那个信心，说他有办法得着这个医治以后可以走路，他怎么敢走路？所以必须要有见证神的使命在当中。我们晓得神要这些使徒们在这个人当中去体会到底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去见证神给我们的使命。不论被吸引的人他心态如何，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必须把话讲清楚，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的厉害，而是我的神他所给我的能力，借着我行使出来的能力，而且他给我信心，也给对方信心，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必须要，我们必须要谦卑虚己，然后归荣耀给神，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神，我们只是神合用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们要问问看自己，有没有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在众人面前去为主做见证，把这些光能够散发出来，去吸引周围不认识神的人来到当中，然后我们把荣耀功劳归给神。所以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使命啊？那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就是是有神传神话语的这个权柄在。在你的圣经当中是三到十五节，中间有一大段在讲这个历史，对不对？那这个历史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只是把它 highlight 一些东西。当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当彼得在对这一群围绕过来的群众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一个，你们把他交付了。这些围过来的人大部分是什么人？犹太人。所以彼得在传讲这个话语说，是你们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然后再来是你们弃绝了那些圣洁公义者，那个圣洁公义者，然后你去要求释放一个凶手，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非常的尖锐哦，众人围过来，他直接刀子就刺下去，都是你们，你们把他交付了比拉多，你们把他弃绝了，你们把他杀了。这个有没有像这个唐崇荣布道，对不对？下面骂到翻，都是你们啊。彼得虽然有这样子的这个话语出来，但这个话语他必须要怎么样，他是没有害怕。彼得是什么？是一个渔夫而已哦。彼得在这些犹太这个官长面前是什么人？是一个贩夫小卒而已。但是他有直言无惧的权柄，这是神所给他的权柄，所以他愿意这样子讲。可是不能只是谩骂，如果只是谩骂呢，我们虽然有传神话语的权柄，似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跟那个这个赦罪之恩交付出来，讲述出来，下面的人不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去跟他讲清楚，有点责难的口味。但是除了责难之外，17-26节提到，彼得说，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情是出于不知。彼得不是一头骂到尾，骂完了以后接下来是说，我知道你们是无知的，你们是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你们不晓得那个是弥赛亚的，然后你们必须要悔改归正，你的罪就可以被弥赛亚涂抹，以后这样你们就可以安舒的日子就会来了。所以给了一个图画，虽然你们过往是不堪的，但是只要愿意，本来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让你知道了以后，你愿意能够到赦罪的神面前去悔改的话，那安稳舒服的日子必定会从主面前来到你们当中。 那接下来还讲了一段话更好听哦，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不是贩夫走卒，你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个犹太族群，你们的祖先是先知，你是他的子孙。先知是承受神的立约的，所以神不但与你的先知立约，跟你的祖宗立约，其实神也跟你们立约。为什么？因为跟亚伯拉罕讲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得福。所以你们在座，如果你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们知道以后，你只要愿意悔改，不但安稳舒服的日子来到，而且你们还是蒙福，可以将福分传出去的后裔，传出去的子民，你们是拥有者，你们是一个富有的人。你有了，你才有办法传出去嘛。你没有福，你怎么去分享福分呢？所以彼得虽然骂完了，但还是一样回过头来，除了拆毁以外，还有慈爱，还有造就，还有体恤。我们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个愿意的心，去真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然后真的也去体会跟操练到底话语怎么活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是威严的能力之外，我们也有恩慈体恤的心在当中。所以中文讲什么？恩威并重，对不对？恩跟威都要有，恩威并重。所以我们有没有传神的话语跟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最后一个。好，刚刚讲了一开始五子妻子或是伴侣，你妻子是男生的呢，如果你是女生姐妹，那就是你的伴侣丈夫啊，丈夫叫夫子。好，孩子、房子、帽子跟银子，这是原先的我们一开始讲的现今世代大部分有人所去思考的五子。你可不可以去换成另外一个五子？你追求生命的伴侣，要不要追求神呢？你想要得着你有乖巧听话的小孩子，你愿不愿意在属灵里去认养你的孩子，像属灵的提摩太、保罗认养提摩太一样啊？彼得也说提摩太是他的孩子，对不对？你愿意去追求更富裕、更宽广、更干净的房子，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建造神要你建造的殿呢？祷告的殿呢？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殿堂嘛，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祷告的殿呢？我们追求帽子，你愿不愿意去像仆人一样的学习呢？我们累积银子在银行里面也不过是数字，你愿不愿意将天上的财富慢慢的累积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有没有这几个在生命当中？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恩慈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意去带领属灵的提摩太，有神的能力，借着祷告更多的能力的加添，成为祷告的殿，有见证人的使命，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愿意像仆人一样去分享神所传要我们传讲的话语，然后有话语的权柄，当我们越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越把财宝积在天上。五子，你愿不愿意把它换成这样子的五子呢？虽然已经不是子了，但是是神所给的。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如果你五个都拥有了，新的五子登科，如果都拥有了，我为你感谢神。如果没有的时候，为时不晚，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立定心志，我们去跟随神。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是比世上任何的东西都还要好，一生有他，我们是无穷无尽，而且是日日更新。我们一起到神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你的话语，虽然我们不像使徒当时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也似乎没有像使徒一样的能力，但主，我们愿意来跟随神你的脚中，求圣灵天天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着能力，让进到神的殿堂当中来的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帮助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前有传讲话语的权柄，但也有恩慈的心对待他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光照我们黑暗的角落，让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是一个发光的发光体，是因着圣灵的内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